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代人注重养生啊，也注重休闲生活，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品质要再更提高。而在养生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许多人用很多的食材，或者甚至于呢，研发了许多的健康食品，希望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另外也更注重运动哦。但这都是呢，对于身体方面的操练。而在心灵方面的健康，我们更需要操练呢，因为我们发现呢，纵使我们的身体在健康，可是如果我们的灵里面是枯干的，并且其实是不喜乐的，那么也会使我们在人生当中呢，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哦。如果要让心灵可以健康呢，那当然呢，我们都知道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非常重要的就是像呼吸和吃饭一样，就是能够读圣经，读神的话语和祷告啊。读神的话语仿佛就像每天我们吃灵粮。你有没有经历过当你像要溺水一样呼吸不到空气，但是你向神呼求，神再一次的从大水中救拔你呢？刘文多次有这样的经历哦。人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和试炼，但是我们依靠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向神倾心吐意，求神帮助我们圣灵的大能，使我们继续奔跑这个人生路程，直到主说我们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有益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有益的，所有的经文都是有益的。当我们不接受圣经中每卷书、每个真理、每句经文和每一页记载神的应许和命令时，我们可能就是自欺欺人哦。因为圣经中每句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我们有益。不要只挑自己喜欢的经文去研读，我们也不要单单强调自己喜欢的经文而忽视其他的经文。若想成为跟随基督的成熟门徒，一定要愿意让每一节经文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圣经让我们能评判教义的正确性，圣经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倘若我们没有牢固地把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我们会被 各式各样的教条、生活方式和行动所围困，我们无法衡量他们是否合乎神的心意。我们不能远离神的话语，而能建立公义的生活。公义是需要培育的。当我们被神的话语所充满，并且顺服神的指示，神会以公义的方式来指引我们。圣经会装备我们去行神所呼召我们做的事。如果我们自觉能力不足以行神所交付的任务，要回到神的话语上，我们会在神的话语当中找到所需的智慧，执行他所交付的任务。让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指引我们，并且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帮助我每天都渴慕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理，能够遵行你的旨意，经历在你里面真正丰盛的生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将要火炬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面的，我的罪你免得，我愿意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林宏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基督教信仰是一场探险之旅，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旅。认识神与认识人是基督教里的核心，两者息息相关。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罗列出基督信仰最常见的九种思索，举凡神学、人、三一上帝、耶稣基督、教会、敬拜、圣灵、盼望等等，透过深入思考教义，探索浩瀚的真理。我们今天要来到第七个探险了，第七章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如第二章所叙述的，耶稣基督乃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信仰的特色不只在于相信有上帝，而且是相信只有一位上帝，并且是相信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与见证所彰显出来的那位上帝。因此，如果在不懂得称呼基督徒这个名称之处，您可被称为信耶稣的，因为基督徒正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与见证而相信上帝的人。在许多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当中，因着不同的神学立场而有丰富多元的观点。比方说，保守派对耶稣基督的了解与解放神学正好针锋相对。通常保守派只注意耶稣基督比较属灵的一面，引用圣经往往注意到出世的一面。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当中，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他们所见的耶稣有如不沾染世俗凡尘的圣人，好像从来不参与这世界上的社会政治事务。保守派因而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以灵修为重心的人。若是采用解放神学的角度，同样引用圣经，却看到耶稣基督的另外一面。例如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当耶稣论到最后审判时，有人受祝福而有人受咒诅。祝福的判准是因为有人饿了给他吃，有人渴了给他喝，赤身露体给他穿。而那受咒诅的，则是因为有人饿了没有给他吃，有人渴了没有给他喝，赤身露体没有给他穿。这些观点使得耶稣基督看来有如投入社会关怀的推动者一般。解放神学家因而以耶稣基督为解放穷人的典范。人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就像对上帝的认识一样，往往会把我们先前的了解或自己所关切的投射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在保守派和解放神学对耶稣基督的不同认识当中，好像呈现了两个不同的耶稣。 极端的保守派和解放神学在建立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之前，可能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更广泛开阔的角度，以涵盖各方面，盼望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比较接近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以下就四方面探讨耶稣基督对基督教信仰的意义。首先是以上帝的角度，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在圣经中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他有完美的上帝形象，是上帝的显现，而且是显现在世人当中。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道成肉身。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圣而永恒的道成为时空处境下有血有肉的人，这是约翰福音对于耶稣基督的描述，这对新约时代所流行的希腊文化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希腊人看灵性境界为高贵，而肉体世界则为卑贱，应当追求脱离肉体的束缚而得到灵魂的自由。基督教所说神圣永恒的道成为时空处境下的人，是反其道而行的。有神学家形容说，耶稣是上帝的人性面貌，意思是带有人之面貌的上帝。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耶稣一生的言行，基督徒告白说，耶稣是上帝在人间的显现，在他身上完全地传达出上帝形象来。正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见证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或许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仍有不少差异，但若把圣经中的耶稣和世上所知任何一位伟人比较起来，不知道将会有何发现呢？显然，一位伟大的人物不足以用来形容耶稣，而是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了上帝。因此，起初认识耶稣的人首先告白说，耶稣是主。主这个字不是能轻易地用在世上任何一个人身上，只能用来称呼上帝。当他们告白耶稣是主的时候，就是告白耶稣是上帝，因为在他身上看见上帝，认定他是上帝的彰显。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耶稣不只是道成肉身，而且为了世人的罪被牺牲，如施洗约翰的见证，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由于世人都犯了罪，需要借由献祭而得赦免，耶稣成为上帝的羔羊，献上自己为祭物，以除去世人的一切罪孽。基督为我们而死，他的死洗净了我们的罪。尽管这个拯救的过程无法用任何理论解释清楚，现代基督教思想家路易斯还是努力地做了说明，坏人需要悔改，却没有能力悔改，好人不需要悔改，但却有能力悔改，因此坏人的悔改是需要帮助的。若要真正帮助人，必须能站在人的立场悔改，同时又不受人的能力限制，因此那位必须是人又是上帝。耶稣曾经经历过完全的顺服与降卑，他是上帝，因此是完全的，他也是人，因此顺服并降卑。若是我们有份于基督的屈辱和苦难，就能分享他对死亡的胜利而得着新生命，也就是在基督里成为新人。用圣经的话来说，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说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再来以人的角度来看耶稣，他是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拿撒勒人，生活在一个被罗马帝国殖民统治而失去尊严与自由的世代，同时是充满了对于终末之狂热期盼的环境当中，深信上帝即将介入这个乱世，终结现今的世代而带来全新的世代。耶稣四处传讲上帝国的福音，如马可福音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4-15节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施洗约翰是一位呼吁大家悔改的先知，在他的使命结束之后，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传道，当时大约30岁，所宣扬福音的内容主要是有关上帝国即将来临，不但呼吁众人悔改，而且要相信福音，这福音就是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是指上帝掌权作王的情况，期盼终末来临，上帝即将掌权作王，人们应当生活在上帝掌权作王的情况下，而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正是宣告现今的世代即将结束，而上帝掌权的世代快要开始。耶稣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传道、医病、赶鬼，从乡村到城市，从加利利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也在那里被钉十字架。耶稣呼召并差遣12位门徒，他们都是男性，当中许多人是渔夫，也有税吏，而他大部分时间与这12个门徒在一起。在特别的时刻，他只带着其中3位，彼得、雅各与约翰。耶稣的身边也有妇女跟随着。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男性门徒几乎全都逃跑，只有妇女伴随在侧。耶稣四处宣扬上帝的爱与恩典，他以行动来见证上帝在寻找失落的人们，因此他喜欢与诚实的罪人以及基层民众在一起，而不喜欢自以为意的上流社会。马可福音2:15说到，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在真实人生中，不能合乎上帝标准的罪人比较多，而这些自知有罪的人反而更加接近上帝。耶稣看自己犹如医生，是为了自知生病的人而来，而不是为了自以为健康的人，就是为了自知有罪的人而来，而不是为了自以为义的人。在罪人之外，耶稣基督也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而不喜欢跟那些失去童心的人在一起。在马可福音10:15-16，他说道，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基督所赞赏的是天真无邪，上帝国是属于这样的人，只有像小孩子可以纯真的依靠上帝，呼叫上帝为阿爸的人，才有机会进入上帝国。从人的眼光来看，耶稣似乎并没有成功，最后他在耶路撒冷被学生出卖，而交给犹太人的公会审问，后转送罗马官府，被判十字架死刑，受尽虐待、殴打、嘲弄，并且被迫背自己的十字架来到刑场，正午被钉十字架，下午3:10断气。马可福音保存了最古老的有关复活的历史资料， 记载几位妇女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第三日前往坟墓，在清早出太阳的时候发现坟墓是空的，他们大大的惊慌害怕。有位身穿白袍的少年人告诉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位看到复活的耶稣的见证人，他前往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们。这些门徒被耶稣复活大大的激励，确信他是上帝的儿子，开始追随他的脚踪，四处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心头，无论任何的环境，总是将我保守。恩典何等的丰富，超过我所求。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部分。作者带我们从上帝的角度还有从人的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对基督教信仰的意义啊。在下一回呢，会从个人的意义以及团体的意义来认识耶稣基督，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